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讲到雅各，他这个时候年纪老了，他生病了，他的儿子约瑟去看望他，以及他在临终的时候，雅各他就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在新约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一节也告诉我们，二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这样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在创世纪第四十八章，让我们看见雅各他属灵生命的成熟了，非常的长进的好的见证。在雅各年轻的时候一直到了现在，已经他走了一段很长的生命之路。我们会以为为什么雅各在临终之前才有这些属灵的品德出现呢？为什么没有在早期就出现？未免太可惜了吧。可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这不也是很奇妙的事吗？这是神的恩典。属灵生命的成长并不是在某一个时刻所发生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个冲动，按照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是我们要当顺着圣灵而行啊。这是在新约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所以雅各他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有太多的老我，属于自己的老我的这种坏的习惯，而且他新人的这个性情，新的性情在他年老的时候才慢慢的成长成熟了。在有一次在一个教会礼拜结束的时候，就有一对相貌很体面的一对年轻的夫妇走到前面来他们说他们想立刻拥有神一切所赐给人的属灵的经历。后来我自己发现他们每个礼拜都是想要如此，他们一定有期待会得到一种速成的戏剧化的一种属灵的经历，他想得到，他们想要使他们立刻的完全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基督徒。可是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彼得后书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他有这样的教导我们，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个是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从雅各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必须要等候结出圣灵果子，是一个慢慢成长的一个过程。感谢神是给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机会，我们也感谢神，神对我们常是宽容忍耐，我们也感谢神没有刻意的干预我们，也没有强迫我们成长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我觉得神非常的忍耐宽容对待雅各，我想神也是今天也是对你对我有相当的宽容和忍耐，忍耐你跟我的成长。现在我们要看第48章，创世纪四十八章一到三节。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拉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是雅各，他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你能想象到这位老人家他心里面看到 约瑟跟他两个儿子多么的激动吗？约瑟来的，他最疼爱的儿子跟两个孙子来看他的。雅各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在他的人生当中再见到约瑟，他以为约瑟早已经死了，可是他现在已经亲眼看到了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他这个时候一定回想起神曾经应许他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往所发生的事情，想起以前的往事。雅各住在埃及，现在他已经有17年的时间了，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快要慢慢老去垂死的老人了。他这个时候就用尽力气坐在床边，他回想起当年神在路斯那个地方神曾经向他显现的事，所以他就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雅各这个时候是他的人生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现在我们看出雅各的信心非常的奇妙，他这个时候他已经全然的交托信靠神，他没有自己自夸他没有自夸他年轻的时候自己很聪明他曾经以前用尽心机想得到他自己所要的东西，所以他现在他回顾以前他所想到的就是神曾经在伯特利有两次向他显现，一次就是当他年轻的时候他离开家的时候，离开迦南地的时候，另外一次就是他回到迦南地的时候，有两次神曾经在那里向他显现。所以他说神在那里向我显现并祝福我，所以他这是雅各这个时候他所想到的。第四节他这样说，雅各说，全能的神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神对雅各的应许，这个应许对雅各的应许贯穿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里面，神的应许是特别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说的。这个应许也就是这个约这个约有三个特点，一个是关于国度的，第二是关于地图的，第三是关于祝福。在这里对雅各说来有两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就是第一，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就是这个第四节所说的。第一是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第二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为业我永远为业。这个约也就是神的应许的第三部分是对你跟我都非常的重要，这个第三部分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今天你我们现在能够坐下来读圣经，能够敬拜神乃是神在几千年以前已经实现了他三分之二的应许，还有三分之一还没有应验，就是大部分三分之二的应许已经实现了，还有三分之一还没有完全实现。我们看到犹太人，现在的犹太人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得到以色列的全地，就是应许之地，他们现在只拥有一个小小的边界的地区，而且那个地方常常引起了争论在那里相争必争之地还在那里打仗。我想当他们从神的手中得到那个地图之后，他们会在那里很平安的很安详的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底下安居，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会拥有地土地产，也不用缴税。这样听起来好像是千禧年神所应许的千禧年已经应验了，对不对这个就是将来必要实现的应验的这个愿景。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五、第六节这样说，我未到埃及见你以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拉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 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雅各的两个孙子，就是约瑟的儿子，将要各自成为一个支派。那有人会这样问，哎，他有十二个儿子，怎么会以色列就不变成了十三个支派的吗？因为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成为一个支派啊。可是约瑟他自己他并没有支派，现在以法莲和马拉西两个支派，那么按人的计算好像只是十三个支派，可是圣经里面计算只是有十二个支派，因为当中的利未支派它不算一个支派，利未人啊都是成为了大祭司的，属于大祭司的支派，没有分到任何的地图。利未人是散居在其他的支派当中作为祭司，因此他们就不算为一个支派。这个是按照圣经神的算法，以法莲和马拉西已经超过了十七岁了，所以他们在雅各来到埃及之前就生下来的，他们各自将会成为一个支派。请你注意，雅各又回想到他啊心爱的拉结啊，他的妻子拉结就是约瑟的母亲。我们看第七节，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在圣诞节唱小伯利恒啊这首圣诞诗歌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有关于我们救主耶稣的降生。可是如果雅各他听到这首诗歌的话，他会想起什么呢？他会想起他心爱的他美丽的妻子拉结的，他就葬在啊伯利恒那里。他临终的时候在病榻上，他的思想就回到他埋葬拉结的地方伯利恒。这个是雅各的伤心的地方，令他伤心的地方，因为他的所爱的妻子拉结在那里埋葬。接着我们看第八节第九节，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撒和雅各在他们年老眼力不好的时候，就是眼睛都看得不清楚，这可能与当时的阳光有关系，地区的阳光有关系。今天在中东地区有很多人的他们的眼睛都有些毛病啊。但我自己在阿拉伯国家的时候啊，也看见很多的老年人，他们行动都不方便，他们并不是完全的失明，而是他们的眼睛看得不清楚。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他也认不出啊这个约瑟的这两个儿子。在第十节啊，现在我们来看第十节，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也许这个两个小孙子对他的祖父那种亲热的动作会有点不自然啊。接着我们看十一节十二节经文的十一十二节，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的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好像当祖父的像两个小孩子亲热的拥抱的时候，他们都会想要摆脱他。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三节，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拉西在他的左手里 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跟前。于是他把他的两个孩子领到他们祖父的面前，就让雅各为他们祝福。站在雅各就是以色列右手边的那一个，是应该先领受祝福的。我们看第十四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拉西的头上。马拉西原是长子，以法莲将要在马拉西之上成为领袖，所以这两个孙子，以法莲将要在马拉西之上成为领袖。稍后我们会在圣经民数记会看得到，在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这十二个支派在旷野的时候，马拉西的支派总是在以法莲支派的旗的后面行走。约书亚这个人，后来他们领袖约书亚也是来自以法莲支派，还有许多属灵的伟人都是出自这个以法莲支派。以法莲支派算一个很优秀的支派。请你们注意，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雅各要这样做？虽然雅各的眼睛不是很清楚，视力不好，可是他还可以分辨出约瑟在做什么。约瑟这个时候他就把大儿子带到雅各的右手边，把小儿子带到雅各的左手边。那么你看这个老雅各他要做什么呢？他就把双手交换，把右手按在小儿子的身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对两个孩子都是很疼爱啊，他们都是他的心肝宝贝，他们也都是同样是约瑟的儿子。可是雅各却是刻意的，他要为小儿子先祝福。所以我相信这里一定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因为雅各他自己在家里面他也是属于小儿子，而且他得到了神的祝福，因此他现在要把这个他的祝福要给这个传给这个小儿子这是在圣经里面的贯穿圣经的一个原则。我们可以看见神拣选了大卫，拣选大卫做王，他是在耶西家里面是一个最小的儿子，小儿子，所以神拣选大卫，他这个小孩子，神为什么要拣选他呢？神是向我们说明一项属灵的真理，神并不接受所谓的长子优先权什么是长子优先长子有优先的权利，神从来不接受这套的规则。神所看重的就是人的重生，人的新的生命，在主里面的新的生命。因此神没有理会我们的这种一般的习俗，我们认为长子他就是有照顾他家庭的义务，但是神不一定是拣选长子，也就是说神不必要按照这种自然出生的程序来拣选人。神不是按照人的才能人的能力去拣选人，神可以使用那些任何有才干的人，但是那个人必须要把他自己的才干奉献给神。如果我们认为只有有才干的人那么教会就会靠这个有才干的人教会就复兴了，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那许多教会早已经复兴了，教会有才干的人的基督徒也不少啊。可是我们神不是用这样的原则，我们看见虽然教会有很多有才干的人，可是我们看不到教会有什么复兴。为什么呢？因为人并没有，这些有才干的人并没有把才干奉献给神。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的才干要放在神面前，才能被神 所使用。所以感谢神啊，神也可以用我们任何人的才干。所以这个时候老雅各他就把手调换过来，才把两手分别的按在两个孙子的头上，这样他就让小的孙子啊得到优先啊，有优先权。请看啊第十五节的经文，第十五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我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这个说得很好，他说一生牧养他的神，直到如今神牧养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老雅各他一生当中他灵命的一个高峰，他灵命成长的高峰就在这里。我们看第十六节，十六节说，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好，这里说到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个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雅各在这里称颂这位奇妙的救主，雅各他除了这个称赞神以外，他没有什么自己可夸的。正如他所说的，神对他的应许果然就应验了，他们在世界上生养众多，这个话雅各的祝福就应验了。我们接着看第十七节十八节，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子，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请看圣经怎么说老雅各的反应，我们看第十九节，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在这里他说到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约瑟最好还是要按照老雅各的安排，因为他自己也不是家里面的长子，他是他家中也是小儿子，可是神的祝福却是给了他的两个儿子。啊，接着我们来看啊，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节二十一节，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拉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拉西以上，在马拉西以上。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雅各他对神的信心非常的奇妙啊！接着我们看第二十二节，这样说，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这里雅各的意思是说，约瑟将要借着他两个儿子得到比他的哥哥们有更大的产业，这明显是雅各要送给约瑟的个人的礼物啊。这句话我们可以参考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五节啊，你们可以去查考那个经文。那个地啊是一个山基啊，一个山的山背，后来约瑟他自己就埋葬在那个地方附近。从约瑟出来的就有两个支派，因此他们需要更大的土地，那块土地 是雅各先从亚摩利人那里买来的，后来亚摩利人用着武力把它夺回去了，之后雅各又用武力把这那块地夺回来，现在雅各要把这个地赐给他的孙子。这块地到今天啊还有许多的啊争论啊，这个地是在以色列国所争论的啊，现代的以色列人也想要在那个地方啊建立他们的家园。感谢神，他成就他的应许在雅各的身上，也要成就在你我的身上。感谢神对你我一生的带领，让我们用信心来依靠他。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再一次感谢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欢迎你来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再见，愿神祝福你。